姜维在阵前当着司马望的面把邓艾这计给说破了。哎呦，这司马望这泄气哟，他不但泄气而且还紧张，心说坏了，邓艾将军，您这计不好使了，这姜维可真厉害，既然他把这计说破了，肯定他有准备了，那这阵我还破不破呀？这司马望啊傻那儿了，姜维真有准备了，可不是吗？姜维出兵之前，他就派廖化和张毅各统精兵10000，埋伏在西蜀大营的后边。这二将接令的时候啊，还有点疑惑不解呢，心说姜维将军这是怎么了？干嘛不带着兵往前打，反倒提兵往后寨去呢？这防备谁呀？邓艾不是说今天他亲自破阵吗？他怎么能够领兵偷袭我们西蜀大寨？反正姜维令是传下来了，这二位只得领令行事。这样姜维呀，这才把阵摆好来会这司马望。姜维倒不一定知道今天到阵前来破阵的是司马望，不过姜维觉得这邓艾心眼太多了，他的脑袋特意的灵活，尤其是这个用兵打仗，这邓艾很会用兵。姜维不时的在想啊，我与邓艾交锋，时时刻刻我都得夹着他的小心，如意不慎有点疏忽大意，我就得吃他的亏呀。特别是那天阵前，姜维让邓艾看这八卦阵，姜维啊看出来邓艾可能不认识这个阵，但是这人非常聪明，也不是怎么他那么一着急，可能急中生智啊，就把这八卦阵的名字给我叫出来，大概他那是懵的。既是这样，他怎么敢答应破我的阵呢？说明啊他准有诡计。为此姜维这才派出去廖化和张毅，哎，多防备这么一招啊，就比少防备一招强啊。今天呢还真防对了。姜维跟司马望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听西蜀大营后边是喊杀震天。姜维一笑，他告诉司马望，你看见了没有，你们邓艾将军呢已经被我军给包围了，他再也回不了你们大寨了，你呀就赶快受手吧。是鸣枪就刺，司马望哪打得过姜维呀？尤其现在司马望方寸已乱，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听这西蜀大寨后边的远处喊杀声这么大，哎呀，姜维说的明白，我的主帅邓艾已经被围在那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哪有说两军交战心里头想别的呢，好一劲儿直走私，没有几个回合，啪一下子让姜维这一枪杆呢，就把司马望的头盔给逮飞了，司马望拨马就外，姜维随后掩杀呀。西蜀大营后边真打起来了，可不真打起来了吗？邓艾觉得这一计是很有把握，绝对打姜维个出其不意，因为姜维正在阵前那盒亮威风呢，谁能破得了我的八卦阵？谁又能认识八卦阵里边这长蛇卷地呢？他万也没想到我邓艾能从后边杀来。邓艾也看见西蜀的后寨门了，他刚要举刀传令说往里杀，这令还没等传呢，只听两边啊炮鼓齐鸣啊，左边杀出来了廖化，右边杀出来张毅，把二将给乐懵了。哎呀，我们大将军真是神算呐、啊！他算救了邓艾准从后边来偷营，嘿，怪不得让我们在这会儿埋伏着20000人马呢，这等于张开一扇大网，张王好捕鱼啊，坑也挖得了，挖坑擒虎豹，看你邓艾往哪儿逃。邓艾先是吃了一惊啊，哎呦，真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不由得邓艾暗挑大指，赞佩姜维。 这个人不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呐，感情人家有准备，这怎么办？邓艾一想，嗨，已经杀来了，那就得杀了。反正这事儿是跟司马望已经约定好了，是前边也杀，后边也打，两气夹攻，我哪能撤兵呢？就凭姜维这点埋伏也挡不住我，杀吧。既是主帅不退后，军校哪敢走啊，那就杀吧。当即两下是一场大战呢，就打乱了套了。这廖化精明，他目不转睛就盯住了这邓艾。廖化心想，别瞎费那力气，我就杀死曹魏千军，得过来他的万马，也不如把这邓艾给逮住。他就盯住这邓艾了，邓艾往哪边跑，往哪边杀，他就往哪边追。追着追着，廖化忽然想起来，我身边还有1000名弓弩手呢，我怎么没用这些人呢？我光这么瞎追瞎打个什么劲儿啊？想着这会儿，廖化传令，立刻把弓弩手调过来了，给我乱箭齐发。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那个戴金盔穿金甲的那个人啊，那就是曹魏军主帅邓艾，你们要能把他给我射死，我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游永夫西蜀小校这么一听，哦，那就是主帅邓艾啊，那就射他吧。哎呦，这邓艾成众矢之的了，1000多小校弓弩手盯住一个邓艾，邓艾本事再大也不行，他连中4箭，侥幸的是这4箭呢都不是中在致命处，那要射中致命处，邓艾就完了，也就是在皮糙肉厚的地方中了这么4箭，那也吃不消啊，大概那血也流了好几十稀稀啊。邓艾只得往下败吧，主帅一败啊，这就没法收拾了，败得很惨呐。邓艾带来的人马大概伤亡了有2/3。邓艾一直败回岐山大寨，他一看他派出去的那个司马望啊，早就先头败回来了，脑袋都缠上了，不是让姜维给扫了那么1000杆子吗？把他的盔给他打飞了，就那1000杆子，哼，就愣把他那头皮给扎下一块去，不单擦了块头皮去，还闹了个轻微脑震荡呢，好悬呐。司马望赶忙把邓艾给接进了大帐，司马望也看出来了，将军邓艾也是败回来的呀。邓艾很懊丧，嗨，这仗打，哎呀，太不顺心了。司马望一瞧，将军这又何必，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不过我觉得姜维这个人呢，确实是很有心计。嗯，邓艾不住的点头啊，他赞同司马望说的这番话，他也佩服姜维姜不悦，不愧是武侯诸葛亮得意的门生，真有点真本事，确实把诸葛亮的用兵学过来了，你不能不佩服。他赶快吩咐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哎，旁边众将一听，将军，咱不能挂免战牌呀，怎么咱们就算输了这么一阵也不至于这样。大家一听，对呀，你一言我一语。邓艾心里很高兴，怎么回事呢？他这使的是个激将法。哦，挂免战牌你们觉得脸上无光，不挂免战牌谁能破姜维的阵呢？谁能把姜维给退了？这句话没说完，只见旁边站起一个人来，他冲着邓艾一拱手，将军，退姜维我看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将军也不必花费这么多的心血，我有一计使姜维是不战自退。呵，邓艾一愣啊，心想，我帐中会有这样的能人？他不由得打量打量这位，见此公身高在7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
黑眉细目，海下一步短须。此人是邓艾手下的一位谋士，姓党名军，家住襄阳。你看襄阳这地方的高人可真是太多了。邓艾一看，党先生，你有何妙计能退姜维？将军呐、我听说西蜀国天子刘禅，这个人不单十分怯懦，而且还非常昏庸，整天沉于酒色，不理国政。他身边有一个宦官，此人姓黄，叫黄皓。刘禅对此人是十分宠爱，黄皓这个人非常之坏，不亚当年的十常侍。他横行西蜀国中，国内文武群臣对此人是如畏蛇蝎，都怕他。如果说将军派以能言善辩之士到成都重会黄皓，黄皓在刘禅面前动一般，立刻就能把姜维调回成都，将军岂不大事就矣？啊、有理有理。邓艾连连点头啊。他沉思了半晌，又摇了摇头。哎呀，党先生，你这个计虽然是很妙，可是西蜀国中难道只有黄皓一个人吗？你可不要轻视这蜀国呀。蜀国虽小，能人辈出啊。我听说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凭着他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培植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都是耿耿忠心呐、有好多人都在默默的效仿武侯，眼前的姜维不就是其中一个吗？你光去打点这宦官黄皓，那能行吗？党军听得这是微然一笑，将军有所非知啊，西蜀国确实忠臣不少，但是呢，有好多忠良啊，都已经相继谢世了。你像什么蒋琬呢、费祎啊，这个姜维、姜伯约又常驻汉中操练人马，他经常不在成都，所以黄皓是独霸朝纲啊。哦，不过要向黄皓行贿，能不能中用？能不能好使啊？哎，将军，这行贿你分对谁？要是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你上他那儿行贿去，你扛个金山也不好使啊。可是黄皓就好使，因为这个人非常之贪婪。将军，你可不要小看这个行贿，远在商朝的时候，武王怎么发的咒啊？殷纣王把西岐主周文王姬昌啊给困在了幽里，西岐为了把文王救回来，派上大夫散医生到朝歌城重会费仲尤浑呢、这费仲尤浑两个奸臣在纣王的面前美言了几句，就把那文王给放回去了。放回去之后，周文王渭水访贤，访来了姜尚、姜子牙，拜姜尚为相，吊民伐罪，这才灭了殷纣王啊。这个行贿，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在哪方面行上都好使啊。今天我们要行贿黄皓啊，准能成功。但有一样，必须得重金呐、少了不行，因为这行贿和这个朋友之交、正常往来，它是两回事啊。哎，交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送点礼品，拿点土特产，朋友之交，这和行贿受贿不能混为一谈。邓艾当时啊，点头答应了。派谁去好呢？司马望啊，冲着邓艾递了个眼色。您还用找吗？就让党先生跑一趟呗。
嗯，
邓艾一听，当先生，那你就多辛苦吧。
当军当时领令了，马上准备礼品，黄金呐、啊，珍珠啊，美玉呀、啊。这么说吧，邓艾连军饷都拿出来了，这可真下了血本了。党军呢、啊，化妆成商贾人的模样，带着十几个小校，绕道奔成都。你简直走那过不去啊，费这劲呢、啊，爬山越岭啊，不分昼夜赶到成都来了。来到成都，先找一个客店住下。哎呦，这客店对党军这客气呀、啊，把他接进殿中，像接天神似的，就是没把党军给背屋里去。党军一瞧，干嘛这么客气啊？坐下来才明白，感情进来呀、啊，成都这会儿各地商贾到这儿来的人太少了，已经不是当年武侯诸葛亮在世时候那个繁华的成都了，街面上是相当萧条啊。第二天一早，党军吃过饭之后上街走了走，看了看，他这么一看可太惨了，成都这会儿黎民百姓不论老少，一个个是面有菜色，现在西蜀国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啊，老百姓走的街上饿的都直打晃，到处都是讨饭人，看那买卖铺户里边的货架子里全是空的。哎呦，党军一看，西蜀国这不是摇摇欲坠吗？这么惨了，自己收拾了一下，带着人挑着礼物就奔这皇后府门来了。再看皇后府门这儿，那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住的这所宅院呢，比皇宫小点有限，大门分为左右，门上布满金钉啊，上下的马石，朝天的狮子，望天的猴，两边栽种着24棵龙肘槐树，不过那小树都不高，一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皇后是个暴发户。怎么见得呢？树矮房新，屋子里头没古画。党军还没进屋，他怎么知道人家屋里没古画？一眼可以看穿呐、啊！就这所宅院，不用问，准是皇后利用权势搜刮民财，刚修盖起来的，真让党军猜中了。他再往两旁这么一看，嚯、哦，门前站着不少武士，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个顶个那脖子脑袋都一边粗，脸都撑横了，那脑子门子直冒紫光。你别看黎民百姓嗷嗷待哺，饥荒的不得了，皇后这儿啊肉都割臭了。党军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轻轻弹缩一声，他抬腿刚一上台阶儿，有打门里边出来个门官，嘿嘿嘿嘿嘿，把那脚拿下去，你敢往这台阶上上，你换鞋了吗？你冲党军说话，这人那脸都扛着，使那眼角瞄着党军，都不正眼看他，这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主多大奴多大，狗仗人势。甭管什么国家什么朝代，这样人物一多，这国家就危险。党军赶忙一拱手，抢步上前，一句话没说，先递过去两锭大金。这门官把这金子揣起来，哦，你是想求见公公啊？哎呀，你来的真巧啊，往常素日他了人家都不在家，今儿正好在家呢，你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进去功夫不大，文官出来了，请党军进来。党军进的门来，这门官先把他给让到外院的书房，给他倒了一杯水， 党军坐在这儿等着，工分不大，听门外有人弹唆一声，随着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了一个人。此人头戴朱冠，身穿锦袍啊。一看他这个脸色呀，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其实这人都四十多岁了，看着像二十多岁的。那脸红扑扑、粉乳乳的，瞅着那么滋润。要不是长时期的养尊处优，哪有这脸色呀？那门官赶快过来给引荐，这就是我家公公。党军上前施礼，黄浩是鼻子哼了一声，就坐在那儿。他上下打量打量党军，黄浩看不出来党军的身份。党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买卖人。没等黄浩问话，党军先把礼单递过去。黄浩用这眼角这么一溜这礼单呢，他的心就一动，哟，心说怎么这么重的礼？紧跟着党军这么一招手，从院子里边进来了十几个学徒的小伙计儿。哪是小伙计儿啊，这都是曹魏军的小校。经过这一化妆啊，还真都挺像的，把礼物就捧过来，都是描金大盒呀，四四方方，一盒子一盒子得落在这桌上，不能单摆扶搁。放好之后，这些小伙计低着头抽身都推出去了。黄浩往盒子里这么一瞅啊，他眼都花了，怎么了？好家伙，这盒子里的东西是绕眼夺神呐、啊，光华四射，金珠美玉，大块的宝石。哎呀，黄浩心想，来人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给我送这么多的东西啊？我在成都这会儿，这礼物可没少收啊，连外国进贡的礼，给皇帝的我都给收来了，还没见过这么重的礼呢。他哪知道这是拿军饷换的。黄浩赶忙往四外这么一撒嘛，心说今儿我这手下人都是谁呀、啊、他们看见了没有？他那手下人呢、啊、更知趣呀、啊、随着刚才那帮小伙计啊，人家也都退出去了。黄浩放心了，他瞅了瞅礼物，看了看党军，巍然一笑。这一笑呵，是发自内心的，脸上那个笑纹刷啦一下就堆下来了，刚才那酸劲儿都没了。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有何事来见我呀？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有话请讲当面。又何必如此呢？何必如此？应该这手啪往外这么一挥呀、啊，他不，他往里这么一搂，何必给我这么多东西呢？党军瞅了瞅，公公，实不相瞒，我乃邓艾将军手下的谋臣，党军是也。黄浩啊，差点从那椅子上出溜下去。当时那脸就变色了，红一阵儿，白一阵儿，青一阵儿，紫一阵儿啊！黄浩这脑袋成了变鸡了，他能不害怕吗？啊，邓艾手下的谋士，邓艾在岐山拒敌姜维、姜不悦，这是敌国大将派来的人呢、啊。我说这礼物这么重呢？他赶忙啊，把那眼角往下这么一耷拉。哎，党军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两国敌对。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指这礼品，你这算何意呀、啊？呵，黄浩是满脸不高兴。黄浩这张脸呐、啊，快赶上那风雨表了，忽悠一下能上去，滋溜一下能下来。人家党军根本就没理睬这些，不过他这话接的可挺快。哈哈，公公， 您不必如此，我今朝前来拜访并没有什么歹意，不过是我家将军邓艾九牧公公的大名叫我来登门拜访，也有一件小事相求，公公不必动怒。
哦，皇后点点头，那有话就请讲吧。
党军听到这儿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不忙坐在那儿咽了一口茶，慢条斯理的他跟皇后就说上了，
公公，我家邓艾将军是十分厌战的，您看看当前是蜀魏吴三国鼎立，你家丞相诸葛亮去世之后平静了好几年，不知为什么现在您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一而再再而三的兵发中原呢、啊、现在西蜀国国力空虚，军卒疲惫，不应该再打了。我实不相瞒，我们曹魏国呀也不愿意打，是我家大将军司马昭本来就够繁忙的，他哪儿还顾得了打仗啊，所以迫不得已只得派兵是谨守关隘。我家邓艾将军九牧公公的大名啊，让我来看望看望您，请公公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让姜维将军把兵撤回来吧，从此两下罢兵，各修国政，岂不美哉呀？
啊！黄浩一听打了个冷战，让我把姜维弄回来，哎呀，这不等于是卖国吗？他瞪着俩眼睛瞅着党军，黄浩的心思党军看出来了，如果真的要能这么做呀，公公您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确实西蜀军校也好，我们曹魏军校也好，都不愿意打了。说实在的吧，莫说大将军姜维一个人，再有十个姜维也休想跨过渭水取我们的长安。别人不知道，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当年那武侯汉丞相诸葛亮怎么样？身机妙算过人呐、啊，用兵如神，亲自领人马六出祁山，他也没有把兵带进长安。中原并不那么好打，我倒不是大话欺人吓唬公公您，虽然我们曹魏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但是有一样，我们绝不去无故征讨别人呐、啊。您看我们打过江东吗？我们曾经往西蜀这儿派过一兵一卒吗？没有过。公公如果能把姜维将军调回来，我向您保证，我们曹魏绝不来攻打西蜀。公公，你这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哦，党军一席话呀，把黄浩心给说动了。黄浩心说可也是，当初诸葛亮我就不同意他兵出祁山，现在姜维又紧着跟诸葛亮学呢，一个劲儿的北伐中原，你伐得了吗？真要是让咱们在西蜀这儿守着就不错了，一遇偏安踏踏实实的，有吃有喝又玩又乐，多美啊。蜀魏吴三国不是三足鼎立吗？都这么互相顶着立着知足就得了呗，干嘛你打我我打你的呀？啊！想到这儿，黄浩又看了看这些礼物，心说我从收礼那天也没收过这么重的礼，就这点礼物我坐着吃也够吃几辈子的，什么卖国不卖国的，不是就让我在皇上跟前说句话吗？又算得了什么呀？对，就是这个主意，这礼物我收了。他吩咐人来啊，摆酒，摆酒款待党军先生，
我连夜进宫洞门，请天子下诏书不出旬日，我让姜维是回兵汉中。